平平平，好，请大家将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20到37节啊。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20到37节，在新约圣经的138页，新约圣经138页。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那么，让我们怀着诚实、渴慕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路加福音17章20到37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是神无谬无误的话，让我们来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祈求你的同在，祈求你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我们祈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众人，好让我们好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求你让我们听到真理，让我们的心被感动、被改变，让我们归向你，也让我们。警醒，预备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当你把一只青蛙放在一只盛有热水的锅里面的时候，它会立马就跳出来啊。但是当你把一只青蛙放在一个盛有冷水的锅里，你再慢慢给水加热的话，于是就变成了一锅水煮青蛙粥。美国是一个非常平静安稳的一个地方啊，当然昨天晚上发生了这个新闻啊，这个我要改一下措辞啊，这个昨天晚上这个前总统差点被刺啊，被枪击，所以呢，美国是一个相对比较安稳平静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神对这里的祝福啊。这里也是一个很多人向往的地方，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是你在地球上找不到一个绝对的啊，绝对的一个避风港湾啊，让你可以不需要耶稣基督。在安稳的地方，人容易失去人生的方向，人容易变得。习惯这种安逸的环境，人也容易 失去努力，失去追求，并且容易忘记自己人生的目标，包括呢属灵上的追求，甚至有人会忘记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所以今天呢，我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啊，能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再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带给这个世界大的审判。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主题，就是预备自己面对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预备自己面对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我会从三个方面来传讲怎样预备自己。第一是要时刻警醒，第二是不再回头，第三是舍弃自我。时刻警醒，不再回头，舍弃自我。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当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回答，神的国的来到不是我们人可以凭外在的记号可以观察到的。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当他们看到一个大的神迹的时候，可能标志着神国的来到，或者是一个大的先知或君王的兴起，他们认为会标记着耶稣啊，会标记着神国的来到，或者是以色列国这个民族兴盛，能够战胜，能够打败他所有的敌人的时候啊，他们以为这就是神国的来到。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不是通过这些记号可以看到的。而耶稣回答，神的国已经来到你们中间。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降临了。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得到完全啊，神的国还没有完全。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一个过程当中。那么神的国什么时候完全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今天的经文讲到了神的国的来到和神的国将要完全这两件事情啊，我们今天会侧重在第二部分，就是关于神的国的完全啊，神的国完全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国达到完全的时候。在22节，耶稣预言说，将来你们巴不得看见一个日子，但是你们却看不到。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教会就面对这个世界，面对逼迫，甚至面对死亡。所以教会，历代的教会一直盼望耶稣基督、耶稣人子的日子能够尽快到来。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盼望，还没有看到这样日子的到来。所以在这期间，就会有异端兴起来迷惑信徒，说耶稣基督已经降临了，在这里，在那里啊，或者是在中国河南啊，以一个女人的形式降临啊，已经来了，这是异端的说法。或者说耶稣来到了美国，但是耶稣提醒我们，你不要相信啊。耶稣啊，为什么我们不要相信这些异端邪说呢？因为耶稣说，当他再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那么这个关于闪电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闪电它的光芒照亮整个世界，这代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荣耀的显现。另外，闪电从天这边照到天那边，告诉我们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注意，全世界都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很明显的啊！将来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再来。还有一点啊，闪电告诉我们，基督的再来一定是突然而来啊，基督必突然而来。但是基督告诉我们，当他第二次荣耀的再来之前，那么他第一次的道成肉身必以苦难的形式结束。他必经受苦难，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经受患难之路，还能到荣耀的宝座。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带来什么？ 很明显的，我们刚才读这一经文，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带来大的审判，会带来大审判，会带来大分离啊！有些人被取去，有些人被留下，也就是有些人得了拯救，有些人遭受了灭亡。那么，当你听到基督再来会带来大审判的时候，你当怎样预备自己来面对这样的大审判？第一点就是要预备自己，时刻警醒。在26到30节这里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这里耶稣将他再来的日子和挪亚、罗德的日子做比较。为什么要跟这两个人做比较呢？因为在这两个人他们所在的时代，都有神非常明显的大审判。在挪亚的时代，我们知道神通过大洪水来灭掉了当时的世代，当时罪恶的世代，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在罗德的时代，神来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这里的罪恶啊，特别是圣经向我们启示同性恋这样的罪，神用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灭掉了这两个城市。所以这都是非常明显的神的大审判。同样的，当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也会有大的审判临到。当审判临到这两个人的世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时代的人，当时的人处在什么状态呢？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啊，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似乎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啊，这有什么问题呢？他们的问题就出在，他们专注在这些日常的事情上。而忽略了神，忽略了神的警告，忽略了神救恩的信息。另外，他们专注在自我，专注在自我享受、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结果就是忽然之间，审判临到他们，很多人就灭亡了。同样的，当人子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要期待。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代的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敬虔，在这里告诉我们，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的人和挪亚、罗德的人一样，吃喝、嫁娶、买卖、耕种、盖造，人照常的生活，一日三餐啊，人照常的工作，忙忙碌碌，年轻人照常的寻求配偶、结婚、生子。忽然之间，人子就会到来，审判就会临到这个世界。当审判来到的时候，很多人灭亡了，但是一人被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罗德和他的女儿，两个女儿得到了拯救，但是罗德的妻子灭亡了。那么，人当怎样预备自己才可以得救呢？当警醒，当警醒，警醒表现在。你不可忘记基督的再来。这个世界的信息会告诉你，基督不会再来，没有世界末日。但是圣经会提醒你，基督会突然来到。无论是你观察你周围的世界啊，不管是美国啊几年一次的这个总统竞选，或者你公司的运营，他们都会一直追求 GDP 的增长。但是他不会告诉你，忽然有一天，我为了基督的再来，我有一天我的公司会停止，啊，没有公司的领导会告诉你为这个做预备，所以所有的信息都似乎告诉你基督不会再来，但是你不可忘记基督的再来，警醒也表现在每一天的日常当中，你都要预备等候基督的再来，基督徒和其他人一样，每天。吃喝劳动，啊，家庭生活， 但是基督徒不可少的就是不可失去警醒的心，不可失去警醒的心。在路加福音21章34到36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是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约伯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7个儿子时常的设摆筵席，来请他们的姐妹们前来一同吃喝。但是每次他们吃喝完之后，约伯都会提醒他们：“你们要自洁，并且约伯为了他的儿女献祭，为他的儿女们献祭，在神的面前献祭。约伯说：‘免得我的孩子们得罪了神，心中弃掉神。’”所以，我们从约伯的生命，我们看到约伯是个时常警醒的人。他不但为自己的生命警醒，也为他的家庭、为他的儿女们警醒，要时时警醒。我在深圳工作了将近12年我在那里的时候，原本我们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家非常的温馨。我时常看到我身边的同事朋友。他们周末的时候就开着车，到海边去度假，去那边吹吹海风，踏踏浪，如诗如画一样的生活。我的心也时常被吸引，我也很期待我的生命，我的生活能不能像那样一样安逸平静，但是呢，我心中时常有个提醒，就是要警醒。不要贪恋这样安逸的生活，不是人的生命，如同征战一样的生命。所以后来我就辞掉了工作，开始了读神学，并且是全职侍奉，离开了那样安逸和平静的生活。我非常感谢神，让我能够照着圣经上神的话语，让我可以过警醒和征战的人生。要时刻警醒，弟兄姐妹，你要预备自己，时刻警醒，不要沉迷在忙忙碌碌的工作当中。你需要时间来亲近神，也不要因着照顾儿女而远离了神。每一天，耶稣基督都可能会来到，今天也可能是你在主日听的最后一场道，也可能在下个主日之前，基督就到来了。当然，每一个主日都有可能成为你的最后一场听到。当然，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也提醒你，不要再等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可能今天晚上就来了啊。当你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等候你的。就如今天经文所说的这样，神的大审判会临到你。当基督审判你的时候，你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就会在审判当中灭亡。但是今天还有机会，你要悔改，像挪亚和罗德一样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必得拯救。这是第一点，要预备自己，时刻警醒。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预备自己，不要回头。31到32节说，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当时以色列人的房子，房顶是平的，跟我老家非常像，人可以在平台上活动。那么，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可能有人在平台上活动，那么他想从平台上下来，回到屋子里面带上自己所喜欢的物品，也可能是他们的结婚纪念品，也可能是他的钱包或者是他想带一把刀。有人在田里，他想回家带上更多的衣裳，但是基督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做，你要回想 罗德的妻子。当你看英文，你会注意这类一个字眼，你要纪念 remember 罗德的妻子。我们为什么要纪念罗德的妻子呢？我们知道，从创世纪我们读到，当天使牵着罗德、他妻子和他女儿的手，出离索多玛的时候，吩咐他们说：“逃命吧，不可回头。”但是后来，罗德的妻子在后边一回头，他就变成了岩柱。创世纪并没有告诉我们，罗德妻子因着什么具体的原因变成了岩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吩咐你不可回头，但是他确实回了头，于是他就变成了岩柱。圣经说罗德是个义人，在他那个时代没有圣经，他们教导关于神、关于信仰都是通过口传。那么我们相信罗德一定会教导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关于上帝、关于信仰。所以罗德的妻子如同教会当中的成员。如同坐在教会里面听到的人，但是他的结局却是灭亡。罗德的妻子回头看，反映了他的内心和生命。他的内心被这个世界所吸引，他想看一下自己平日喜欢的环境如何了，他想看一下自己的伙伴们怎么样了。他放不下他所爱慕的世界。在他的心里没有对神命令的敬畏，没有对神圣洁的渴慕，没有对神国度的爱慕，所以他最终灭亡了。罗德的妻子警戒我们，不可回头。大家可能都参加过消防演习，我们每次参加消防演习都会被提醒。当你遇见严重火灾的时候，你要赶快逃命，不要贪恋你的贵重物品，因为这是关乎生命的。如果你贪恋你的物品，可能在火灾当中就会导致你失去生命。这和属灵的事情是何等的相似。2008年的时候，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在西安啊，我的宿舍在2楼。当时我们在睡午觉，当我们听到门和窗户同时咣当当响的时候，我上铺的那个同学提醒：“地震了，快跑！”于是我赶快穿上裤子，穿上拖鞋，下意识的可能拿上了手机，就往外跑。当我跑的时候，我发现地下的这个震动波，让你感觉到似乎脚下的不是实地。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我跑的时候，我是12分的专注，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逃出去。我甚至没有1秒钟的时间来看一下我身边的人，他长什么样子，甚至都没有下意识用余光去看他们，因为我非常专注的在下楼。感谢神，平安无事。但是，这也提醒我们。为了生命，不可回头。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不可回头。你如果真想获得拯救，那么你要从现在就开始预备。就像我们经常接受消防演习一样，你可能每一年都会被提醒。所以我们要经常的预备自己，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免得到时候你。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就真实的反映你的生命。所以要预备自己，不可回头。在路加福音9章62节，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你既然跟随了耶稣，就不要回头，贪爱这个世界。这不仅仅是对传道人的提醒，也是对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人的提醒。约翰一书2章15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神吩咐他们不可再回埃及， 不可再回埃及。但是，当以色列人前往迦南美地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的艰难、痛苦、试炼，他们就灰心丧胆，满腹的抱怨。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但那个时候我们还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难道让我们饿死在旷野吗？”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看到他们贪恋世界，他们想回到神警告他们不可回到的埃及。弟兄姐妹，在属灵的路上，我们都会经历如同旷野一样的艰难、痛苦、逼迫。那么，当你遇见这些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想回到从前的世界？那么你就是在走回头路。当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的规则，放纵情欲，贪恋安逸，贪恋美食，似乎从外面看起来非常的快乐，你就被吸引，那么你就是在贪爱世界，你就是在走回头路。弟兄姐妹，当你贪爱世界而不悔改的时候，当基督忽然再来的时候，你就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灭亡。你要小心，不可回头，不可贪恋罪恶，不可贪恋世界。这是第二点，预备自己，不可回头。下面我们来看第三点，要预备自己，舍弃自我。33节告诉我们，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关乎生命的，关乎生死的。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一些人灭亡了，另外一些人却得到了拯救。那么，什么人会灭亡？什么人会得到拯救呢？今天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一个标准，是基督告诉我们的标准，就是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是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这句话看上去似乎有矛盾啊，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路加福音同一卷书的9章20到26节，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是基督。”于是耶稣就吩咐他们：“人子必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在这里，耶稣又对众人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了同样的话，包含了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同样的话。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耶稣的门徒认信耶稣为基督之后，耶稣才启示他们，人子必受苦。被弃绝、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他必须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必走的苦难之路，但是他的门徒却不接受这样的道路。他的门徒不喜欢他们的老师、他们的领袖走上一条这样屈辱的道路。类似的，世人的本相。世人的本性都不喜欢受苦和艰难， 那么，诗人是如何保全自己生命的呢？他们不断的积累财富，让自己的灵魂吃吃喝喝，吃饱穿暖，希望能够延年益寿。在耶稣的一个比喻里面，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于是他自己对自己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我要另建一个更大的，来储存我的粮食和我的财富。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吧。”这就是人的方法。人依靠财物，依靠自己。老想安逸，来保全、保护、保养自己的生命。但是这样的人，耶稣说，必要失去生命。耶稣说，凡跟随他的人，也就是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舍己就是要否定自己。倾向于自我、罪恶、享乐的本性，放弃任何自己所谓的计划和选择权，而承认基督的主权和旨意。舍己就是否定自己，倾向于自我、罪恶和享乐的本性，放弃任何自己所谓的计划和选择权，而承认基督的主权和旨意。十字架。是受苦羞辱的记号，代表着一种不容易的生活方式。而十字架的道路是人的本性所抵挡、所拒绝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却是要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既然受苦，那么基督徒也要跟随基督的脚踪行，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通往荣耀和生命的唯一的道路。这就是舍己，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在这里所说的舍弃自我。这是基督的法则。只有为了基督舍弃生命、舍弃自我，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才能得到生命，被基督所拯救。虽然在和平的时代，我们不是每一时刻都面对着一定要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每一天必须要做的就是舍弃自我，必须要操练的就是舍己，在教会、在家庭、在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在跟身边的朋友相处当中，都需要我们操练舍弃自我。在历史上，有多少基督的跟随者，为了基督，为了他的国度。而献上自己的生命，在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雅各很早就被杀，而彼得最后被倒钉十字架，被耶稣基督大大使用的保罗也为主殉道，在罗马政府统治的时期，基督徒被尼禄皇帝钉在他的宫廷的灯柱上。当做火把被烧，这些人都是为了基督放掉了他们的生命，而这些人也必得着生命。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只有那些舍弃生命，甚至只有那些舍弃自我，甚至牺牲生命的人，才会被耶稣基督所拯救。今天弟兄姐妹，你要操练舍弃。自我，你要预备自己，使自己成为这样的生命。舍弃自我体现在你为了信仰，舍弃你工作的利益，为了基督舍弃你的金钱，为了基督舍弃你的时间，为了基督舍弃你的安逸等等。在路加福音10:26，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包括自己的房子、财产，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要为基督而舍己，这是第三点，预备自己，舍弃自我。我们小结一下，在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里面，主人翁为了逃避他所生活的即将灭亡的城市，他手捂耳朵，一边跑一边喊：“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他就这样头也不回的奔向了生命之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也必然会成为将要灭亡的城市，所以我们要思考，要逃避这样的将亡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必要带给这个世界大审判。有人被取去得到拯救，有人被留下遭遇了灭亡。那么，正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那样，哪里有腐烂的尸体，那里就会有秃鹰。同样的，哪里有罪恶，哪里必然就会有基督的审判。为了那永恒的生命，你要预备自己来面对基督再来时的审判，要预备自己时刻警醒，因为基督必忽然来到，要预备自己不可回头，不可回到埃及，不可贪恋这个世界，要预备自己舍弃自我，跟随基督，背起十字架。正如开始我所提到的，在这一片相对安稳、安逸，这样一片土地上，但是却充满了人的私欲和罪恶。那么，我们要警惕，像温水中的青蛙一样，失去了分辨，免得你在安逸当中灭亡。要预备自己，这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必得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你提醒我们，当我们人按照自己的本性，容易陷入安逸，容易满足于日常的生活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警醒，每天警醒，因为你必突然来到。实际上，求你帮助我们来预备自己，让我们既然信靠了耶稣基督，走上了这条生命的道路，就不要再回头，不要再贪恋从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求你也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能够舍弃自我，甚至有心智为你来献上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样的人将来必得拯救。实际上，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听到今天信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活出来这样警醒的生命。从自己的忙碌当中，从偶尔被剩的过犯当中，能够警醒，能够过上蒙你喜悦的生活，让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愿你快来。我们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